哎，乌，可以聊一下吗？
好，陪你聊。
全方位好运身心知识课，陪伴爸妈从备孕、孕期到产后，成为更自信的家长。超早鸟优惠即将在4月10号结束喽！错过的朋友不要气馁，因为早鸟优惠即将到5月7号，限时把握。
Hello， 欢迎回到乌陪鸟。
嘿、hey, ，我是依兰。
又要来访问来宾了，
是的，有没有很紧张？
格外紧张。
哎呦，为什么？
因为这个访问其实是目的是置入我的自己的线上线上课程。
哎，我跟你说，你不要觉得好像就是广告自己很不好意思，千万不要，因为你这个课程真的超赞，给你一个掌声。真的，真的，我自己觉得很赞，
真的你也觉得很赞。
对，因为我其实根本就还没有认识，就是这家公司之前，我其实早就已经买了他的课程。
应该说还没认识乌之前就认识这家公司了啦，
没错。
因为在这家公司找我之前，很多厂商有稍微跟我谈过，那那时候就有都会问宜兰的意见，那宜兰就说在观望。可是直到遇到学子这家公司的时候，
是的，
宜兰就说一定要跟他们合作，因为你已经买了非常多的，
我买超多。因为你记不记得那时候疫情的时候，你刚认识我、
啊、对对对。
那我们那时候刚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你就问我说：“哎、欸，你疫情都在干嘛？”我就说：“哎、欸，我都在看线上课程，其实就是看他们家线上课程、就做菜
做菜的。”
对，所以我就是猛买。
那为什么今天要找他们创办人来聊天？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职涯跟他对工作的热情很值得跟我们听友分享。
是的，
嗯，那我们就来欢迎。
熊哥，
哎、hey, ，大家好，我是熊哥。
叫你熊哥，好像在吃你豆腐、
欸。你不觉得他声音很像那个儿童节目主持人？
有一
点。哎呦，哎呦，哎呦，这个人还就会聊到啊
哥哥之类的，
可以耶、欸，我觉得很可以。但因为他这个人真的太非典型了，
对，
就刚才跟他聊了一下，就觉得哎、欸，明明就是现在才30出头，是不是？
啊，对啦，三十有快四了吧？
三十快四，但是整个职涯。想象跟他过去从事的这个比方说
工作啊学经历都非常
不一样。对，
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学历？
对、
oh,
你知道我们节目就是学历主义嘛。
好、啊、同温层这么厚是不是啊？我自己是台大公管系，然后台大商研所毕业。
台大商研所毕业，所以是 台大什么系？
公管系。
公管系。
公管系是在做什么的、
啊、公管在干嘛？
工商管理学系企业管理组。
哦、oh. 啊，
是二类还是一类啊？
哦，我们的系，我们的组别是一类组。
哦、嗯，所以你本身是一类组的。
我本身是二类组，然后我跨考一类组科系。
哦、我继续
占人家文组的便宜、欸。
没有，
你们的科这个科系是不是有点像是别的学校的企管系？
没错没错，其实就很像人家的企管系。
啊、了解。
然后只是我们有两个组别啦，一个是那个就是企管组，一个是科管组，科技管理组。嗯、那科管组大部分收的是二类系的学生，
嗯哼，
所以很多课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混在一起上，特别是大三大四的课或混在一起上。
嗯，了解。
比较多思维。
所以你不觉得选这个科系的时候就已经有点跳脱传统思维了吗？
对，也还好，因为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气管非常的流行。
对
对，所以就是大家会会想要去往气管的方向。
你们那年代跟我又不太一样，
又不大，sorry， 就不大。
怎么会有医学系好呢？
真的
没有，二类那时候都想要
你不用其他的想法，你不用其他的考量，好吗？对，所以那个时候是真的，你真心想要去念。
哎、欸，对，这是我自己蛮喜欢念的系啊。
哦，真的、啊？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在管工厂吗？
他的原本概念是管工厂，可是后来工厂反正就产业会转型嘛，所以后面就会教什么服务业管理啊，
嗯、
然后就很多行销相关的资讯或议题就会从里面去发展出来。那我就觉得，因为自己很喜欢看广告，就小时候电视儿童啊，就觉得、欸、看广告好好笑、喔，然后好像能把东西卖出去，感觉很好玩，然后所以就觉得这门课越念会觉得越有兴趣。
但你念大学的时候，你有想过以后要做什么工作吗？
欸、我跟你讲，那时候还真没有，但是我觉得。反正大学就是谁毕业谁进去就知道自己要干嘛，可能我觉得那是像可能会计系或干嘛，他们马上就知道自己未来有一个蓝图，你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职业。可是像我们都是要进去才开始去寻找，
嗯，
历史系也是嘛哈，
历史系就是到毕业还在寻找，
还是你现在还在寻找？
我现在还在寻找。对，不过我有一件事情，其实我蛮耿耿于怀的，因为刚才熊哥刚刚有提到说，他其实原本想要当演员，是不是？
哦，其实我原本想要做编剧啦，
编剧
就是对。
为什么？
因为我其实自己高中是话剧社的，然后我就觉得表演艺术很有趣啊，然后所以那时候看到学校有戏剧系，
台大戏剧，
对，台大戏剧，但是他没办法让你随便上表演课或是其他导演课，你上不太到，
对，
所以你就只能先从理论，因为台大戏剧就是以理论为建长闻名这样子，然后就开始上很多那种编剧啊，然后西方戏剧史啊，什么中国戏剧史啊，上觉得这个越上越好玩，然后你就开始对文字会比较敏锐，就觉得好像成为一个编剧蛮好玩的。然后因为我自己高中演的曾经一个演出，然后那个作品剧作家就是台大戏剧的老师，叫纪蔚然。
纪蔚然就是我偶像啊，
就纪蔚这样子。然后反正我就跑去三番两次找他上课，
对，
然后他就是跟我说我的课很烂，你可不可以不要来，真的很烂。然后他就会走到台大校外，然后点根烟这样。好啦好啦，下礼拜再签你啊，你下礼拜来我再考虑看看这样。对，他就是一个讲话很冷，
冷酷的阿伯，
冷酷的阿伯，但很好笑。
对
对对对，
他走讽刺戏剧的，
对，讽刺戏剧，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他人生如戏这样子。我觉得刚刚那个场景很像戏剧耶。
对啊，
抽根烟去校门口。
我那个时候没有考上，我站在台大戏剧系门口堵的就是纪蔚然。
哦哦，你有讲过你没考上，
他是系主任，
他有讲他没考上的故事，就是在地上一直哭啊。
对对对对，后来那时候我就说我不要再考学测了，我就是我一心一意就是一定要考上北艺这样子。但我去找了纪蔚然，纪蔚然就说孩子就是不需要，就是你应该去念哲学系或念英文外文系。嗯，之后如果以后你有机会成为演员，记得真诚的演戏。
嗯，
他只给我这三句话。
他也是跟我讲一样，他是说真的啊，不要念戏剧系啊，你本来就念管院，好好念管院吧，有朝一日你想过来你再来吧。
哦，真的哦，
嗯，他也是这样，
他好实在的人哦。
他对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嗯，很喜欢他耶。
嗯嗯嗯，
啊，好烦哦。好，说回来，说回来，
反正简单来说，我那时候就是对戏剧蛮喜欢的，所以我
那是你的辅系，
我也没有辅系，我后来是到大二大三我才申请一个叫亚洲艺术学程。
嗯哼，
然后我才有办法比较多机会可以去上到戏剧系的课程
哦。
对，然后后面有一些课程有开给外系，我就比较多机会接触。对，例如说我上过傅鸿真的导演课，
嗯，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蛮好玩的。
是，
嗯，
不过这一个 talent 其实之后也有应用到你现在。
对啊，我觉得好厉害哦。
对
对，
我觉得教改很成功啊。
我结论
就是居然可以让我们孩子在18、20岁的时候就开始规划自己的事情。
对，而且就是可以真的往自己兴趣的方向去发散。
真的耶，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5年500亿那时候真的有差。
顶大。
对对对对，我真的拿到很多，就是整个学校资源特别多。好像哇，好多课都可以上得到或干嘛，老师还蛮厉害的。
好羡慕哦，
真的。
因为我们以前医学系的课学分必修都被填满满的
哦，
你根本没有办法
去上
其
他的，
不太可能。对，
哦，
没关系啊，那时候也没有力气啊。
哦，对啦，也是。
对啦，
是是是是是。不会，我们有个好医师，这是很重要。
谢谢。
对对对对，好，所以就是你的人生其实经历一直走到现在。
那你为什么研究所不去考戏剧或是文学？
哦，我原本要申请戏剧研究所，但是发现很难上，因为他们要求的那个 criteria 或者是他们要筛选的标准其实比较严格。但是我本来就公管系啊，然后我公管系升商研所，不管是相关工作或者是学校成绩，就是可以直接沿用。
所以你在理想跟现实中还是有考量就对了。
对，可是当我上了商研所的，我记得我进去面试的第一关，然后我的教授就问了我一句话，就是说刘先生，你为什么还来
啊？什么意思？
他说你干嘛还来念我们这个系？你不是大学就已经念差不多，你研究所还再来念一遍干嘛？
哦，
那你就说什么混学历？
然后我说老师，我实不相瞒，因为我认识这个老师，我就对。然后说
还不想去当兵，
也没有啊。对，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确定免疫了，
哦，
对，种种原因就免疫了。
哦，
对，
okay，
然后我就直接跟老师说，好了，老师，我实不相瞒，因为我想要上戏剧系的课，戏剧系跟戏剧所的课。
所以你就是为了上戏剧系的课，所以你继续在研究所。
对，然后我跟他说，我研究所论文已经想好，我就是想要写跟剧场相关的管理跟剧场相关的内容。
哇，所以你是做，就是你的论文是做戏剧管理的，剧场管理。
应该说我的论文是在做产业分析，就是用我们什么叫系统动态学啊，跟组织资源观点，然后建立一个 business model， 然后再探讨说要怎么样去，就是 票房的因果关系会是怎么样建立起来，有哪些相关的因素，
去分析戏剧的产业就
对
了。
对对
对，
然后那时候所以后来就找了三个剧团，一个是国光剧团，所以就会有后来的京剧课。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的老师是他。
难怪
京剧课是熊哥的那个心头宝，很爱讲，
是不是？
他跟我滔滔不绝讲十分钟，然后我真的很认真的要听。
是魏海明老师，
王安琪老师，因为他
是
编剧，京剧编剧，
京剧编剧。
然后后来还有什么小剧团也有啊，然后一般的那种比较有规模的商业剧团都有。
是，
对，反正我后来论文就往那边去写
了。了解。
对，
哇，你真的现在都把它应用在你的线上课程上，
就默冥冥之中做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哎呀，还算是蛮有趣啊，就是哎，真的也对。
哇，
一个机灵就好像可以做这件事
哦。所以你后来的工作就是有包括去基金会嘛，也是在弄戏剧的，然后剧场等等的。那为什么会跳到线上课程？
对，为何 why？
因为所有那些工作基本上我们都简称它叫手工业，就是我后来有去剧场工作，就是我做的就是剧场管理这样，然后主要是也是负责行销跟业务方面。
因为我打个岔，可以具体来说剧场管理到底是做什么？因为听友可能听了觉得这四个字
有点
好遥
远
哦。
其实剧场管理它有分很多的类型，那我们后来是比较商业化在操作，那我们基本上会变得很像在现代的剧场概念，很像叫制作人。那因为
可以透露吗？是哪一个剧团？
因为我们那是等于是以前如果儿童剧团跟广州，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动漫的品牌，然后他们就合资成立了一家叫细胞文化。
OK， 了解。
对对对。那例如说，可能在台湾很有名的卡通，像 Super Wings， 就是可能小朋友会看，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叫波利嘛。
对。
然后他就是飞机版。
是。
对，然后他就会飞向世界各地。然后我们就把这些人，因为台湾的我们在做舞台剧非常强势，因为我们的故事会讲得非常精彩，可能会讲的是品格教育。
是。
然后我们的做偶的技术也还不错，特别是我们可能跟日本也有关系。对，然后我们那当然中国是有市场，它有它的品牌优势，什么喜羊羊灰太狼啊这些。
是。
所以我们就会在全中国去做巡演。对，那我本来做后进去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对他们来说我这样子的角色其实很像是制作人的角色。
是。
对，所以等于是所有的预算表会在我手上要做审核。那因为他们那边更有规模，所以相关的合约法律的东西都会也会从我这个地方我必须要拟定合约，因为会跟不同的演出商签约这样。
一条一条的审核。
对对对，所以我做的工作就会是有不管是有会计要管钱的，然后甚至是有法律相关的，因为我上下都有主管要沟通，还有集团。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因为我还要带演员，所以我自己后面有自己组一个剧团，就是你要跟设计老师啊或干嘛，可能我有一个 idea 的方向玩，然后去找合适的设计老师过来合作，不管是音乐的啊、美术、灯光、服装啊，然后做合作。
哇，无所不包的感觉。
对啊，大总管欸，天哪，
真的。
所以那时候就做工作就蛮好玩的，因为但也很累。就我说好玩，但是你可能一下学习到很多，可是累也是很累。就是那因为舞台剧嘛，就是他每一场演出就是你都很害怕有风险，就是在那边演出的时候都会很怕出什么状况或意外，
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对，然后
不是可以控制的。
对，所以他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提心吊胆，就说哎呀，这边有一个技术点是其实是有危险的技术点，然后就会掐着手指头然后看过去这样。
了解。
对，可是因为疫情一爆发，因为我刚好那时候回来台湾2020年，然后就反正是想说要回来过年，然后结果就疫情就爆发。
是。
然后我就意识到哇，这个手工业因为演一场才会有一场的收入，
没错。
然后就觉得哎，不行不行，这样再做下去你太辛苦了。
是。
对，然后那时候就刚好想转型。对，然后就想要往这种比较是网路的啊，被动收入啊，然后比较轻松啊，
可以做一个东西可以一直重复，
没可以轻松，
有点像是拍电影嘛。你是等于是从舞台剧改成拍电影咯。拍电影就是可以一直卖啊，你看那现在一
卖
三四十，对啊，三四年前复刻又捞一笔啊。
对，
这个是我到最近拍完金马我才知道其实蛮像的。对对对对对，做完金马课程才概念怎么那么像这样子。
对，一样啊，一样的意思啊。
我发现可以这样杠杆过去，我觉得赚到了这样。
对
对，但是确实后来就是我那时候很感谢我的老板，因为他跟我说，我那时候一直很想做编剧啊，然后很想说自己写剧，然后就是拿去卖啊或干嘛，然后我老板就把我抓过来这样说。哎，其实两岸不缺的不缺
编
剧，缺的是制作人
啊。
他就说如果愿意我们就会慢慢把你朝制作人方向去做培养跟培育这样。
了解。
对，所以到后面还会有很多商业的谈判跟沟通，我记得我工作第二天就直接上谈判桌了。跟我吓一大跳，我说公司都不懂，几个人都不知道，然后在那边假装镇定，然后在那边 在那边做计算这样。
那因为我知道其实过去线上课程其实有一点像是有声书，以前啦，以前算是有声书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可是渐渐要转型成线上之后又是要这个影像化，对，你是怎么思考这件事呢？
我因为我觉得好啦，是实不相瞒，因为觉得自己以前在学习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可能学的比较好一点点，
嗯，
那我就会觉得能问对问题是很重要的，
问对问题，
对，然后我就觉得在上课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有买线上课啊，那时候看就想奇怪，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这样讲，莫名其妙，所以我对，所以
你是质疑前人的，
对，我就质疑前人的。然后，但我觉得线上课程好处是你看到很多没看过或操作的细节，像我自己对什么茶什么都很有兴趣啊，什么酒啊、威士忌啊，然后就买书。你想说为什么这动作？因为他为了要截图嘛，就是放排版。我想说卡在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到底加多少干嘛？
Okay，
对他那个手法是干嘛？看不懂啊。
做很多料理或是茶、咖啡那种生活风格的东西，用文字或是声音不够，一定要把影像化。
对，你会觉得就是少一个画面，就少一个刺激。我就是想看进去那里面长什么样子。
嗯，
对。然后我就是带这种好，带我这种还有好奇心吧。然后反正就过来到这个地方，就因缘机会啊，就碰到我的好朋友这样。
是
Ryan， 然后我们就一起弄靴子，
对
对，然后进去的时候，所以他那时候才刚刚开始吧，才刚弄法式甜点，然后后来我进去的时候就开发完，就是找到 Alan， 然后就做了调酒课，
对，
然后后面就一门一门这样蹦出来，
是，
对，所以那时候在做课程的时候就会特别想要看清楚、学清楚，然后把东西理清楚，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会站在蛮多是把关课程内容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如果课程内容自己都听不懂了，是要怎么让消费者听得懂？
哇，所以你很赚的，你每一门课程就多学一大堆新知，
会有啦，会有啦，会有啦，这倒是真的这样子。
因为刚才开始之前，因为我就一直跟那个熊哥说，哎，你知道我买了你们多少课程吗？都花很多钱呢。但是因为主要都是吃的，对，所以他就说他那是自肥的，就是他从头到尾跟。之后乌就马上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就说：“那你跟了我的课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妈妈很辛苦？”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你也跟乌的课啊，
怎么这么跳痛？
对，很跳痛哎、欸。如果食物好像我现在看到你好像蛮可以理解的，但是
就是你们的课，就是你们当初找我的时候，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两个没有当过爸爸的，你看有刻板，没有当过爸爸的人会对于怀孕这个课程
有兴趣？
对，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妹，然后就是小我一届而已，然后那也是在公司工作，对，然后你就看她怀孕的时候超辛苦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哇，如果那时候多懂一点知识的话，可以帮助他一点什么或干嘛。
你连你同事都这样想？
天哪！
对啊，我没有，我就是在
想啊。你又不是孩子的爸。
对，我又不是孩子的爸。
对，
讲到奇怪，对，那我就觉得，哎，对，因为他那时候孕吐非常严重，然后你就说，哎，我们就会自己会说，哎，这是不能吃啊，这个不是干嘛，或者这可以吗？我们自己又超多疑虑的。
你们想要体贴他啦。
对，然后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做做看这个市场，哎，好像可以试试看。然后好像今年又是龙年嘛，哎，对啊 ，The Year of the Dragon， 对，
就会觉得也是想要。抱持着好奇心跟这个对这个世界多一点理解，
对，没错，我就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呢、欸，好像，因为那时候刚好又陆续开始有人结那个怀孕啊，准备要待产啊，温柔生产或什么，我就觉得资讯有点复杂。
哦，所以你觉得这些资讯很乱，
对，我就觉得很乱，然后网络上有点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就是那就想。
所以对你来说，你觉得学习是什么？因为一般人会花钱去线上课程，都是成年人嘛，那成年人就是已经有 suppose 已经有工作了。他为什么还要像学生一样去学习呢？
坐在电脑前，
成年人的学习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会花钱去学习啊，上实体课或干嘛。我觉得当然就是你总是希望人生可以多一点乐趣吧。我一直觉得人生就我们活，但是就越想越觉得时间其实蛮快就过去了。然后你觉得那么辛苦工作干嘛？好像不就是为了更快乐吗？
嗯哼，
那我就觉得好像上这种线上课程、啊，或者你多一个知识，好像你就可以多探索一个世界跟领域。对，然后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吸收新知，我觉得是快乐的。然后探索未知，这种发现，就是 discovery， 好不好？就会突然觉得，哎、欸，好像人生又多了一种可能性。
嗯，
对，那你就会觉得开始一点点堆砌，就开始变比较丰富。那我自己跟这么多课程下来，当然讲难听点，也会有工伤，就是工作伤害。
怎么说？
就是嘴巴会变刁。然后会对东西会有要求。
废话，你们都找名师，你们都找一些那个什么料理名师，要不就是名厨，要不就是超厉害的面包师傅、冰淇淋师傅。
对，
废话，你当然会变刁，你这是坏你自己。
对，然后 但我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跟这些老师要他们的口袋名单，就是口袋餐厅名单，就是他们会推荐，然后我就一直跑去吃这样子。
哇塞，
对对，现在可能最珍贵的是这个资讯吧，这样。
好好好，等一下关麦克风说。
对对对，然后但我某种程度上就觉得，在学习的过程是快乐的啦，我觉得还是要让生活丰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嗯，
对啊，像熊哥跟过那个中医的，就他也会把脉。
就乱拔，
乱拔，
哎呦哎呦，你这身体的状况的趋势是怎么样这样的，略懂略懂，
乱拔一通，哎，你这脉象很弱，
你这个底下是阴虚这样子，对对对，哎，就你就理解，原来中医的他们的整体观或世界观是长这个样子，那你可能在接触到其他领域，你就觉得好像有一些可以 leverage 过去的地方，我觉得哎，蛮好玩的，
是
不同看世界的角度啦，
对，
就有点像科幻小说，你进入另一个世界。
对，那你认识巫之后，你有没有想要自己去重训？
他本来就在重训啊，
你本来就有在重训，
我之前有啦，但我荒废了一段时日啊。
那你现在认识他，你觉得有没有觉得？
我以为你问他说要不要当爸爸，哎，
我刚才也以为要问这个问题，我说冒汗，
没有，我想说进阶。所以好，那你有没有想当爸爸？就是听了巫的课程之后，
我觉得之前会有一段时间，因为我有姐姐都有生小孩，所以我会跟我的这些外甥女互动，
对，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过程是很快乐的。但就是因为我可能只要一个礼拜可能跟他们玩3个小时啦，我不用每个礼拜陪伴他们，
对，
那你就对家庭会有想象，嗯，我觉得是会有的。然后我觉得有些议题也蛮有趣，是因为我长大才跟爸爸这关系会比较好，所以我会重新思考叫父子之间的关系，
是，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如果有一天我有自己的儿子的时候，我要怎么带他，怎么跟他讲话，我有女儿的时候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那个身份的角色是会有想象的，
是，
对。
特别是因为这次的课程，我知道其实融入很多伴侣，
对
啊，所以一定会有一些爸爸的角色在里面。我觉得刚
刚讲到一个关键，就是以前会觉得怀孕就是女人的事，
是，
然后生小孩也是女人的事，因为你前面就一直没有参与，所以以至于很多父子真的都是到儿子30-40岁的时候才父子有和解，或者说才有一些交集。
因为
在那前半生都是缺席的。
因为很流行一句话啊，就是说那个妈妈其实从小孩子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在学着当妈妈了，可是爸爸其实小孩子出生之后才发现，哎呦，原来我是爸爸，都还没开始学。
然后中间也有很多指责嘛，就是尤其现在女性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都全部都吞下来嘛，就有很多冲突。所以我们这门课也有找伴侣咨商师来去化解这些问题。
是，所以那时候当初设计的时候，熊哥其实你有参与讨论，对不对？你有没有就是赋予一些男性观点在里面？
其实没有耶。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课对我来说是理解女性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OK，
我觉得反而是反过来，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可能我在准备婚前，我有去上婚前辅导课，但我还没结婚，就是、
okay.
对。然后我们在上婚前辅导课，
你太认真了吧？去上婚前辅导课，
宗教的嘛，宗教因素，
对，
同一个宗教的，他跟您的。他是慕道友啦、
我是慕道友、所以我也有去上，
他有去上婚前辅导课，
我也有上婚前辅导课。
没错，反正他们前面有些议题抛出来。
你们想要推婚前辅导课，等下你觉得婚前辅导课的课比较热卖，还是离婚咨商课的课会比较热卖？
离婚咨商这没什么好讲，就绝对嘛，对吧、啊？下一堂法律课就是在讲这个，不要跟钱过不去。对啊，
是，
对，反正婚前辅导课他就提到一个议题啊，就是女方会表达她的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就在旁边听。那我就说，可是这不是问题啊。然后老师就会点了一句说：“女生觉得是问题就是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对，我就理解了。哦，对，那是她，所以她觉得是有心理障碍的，那就是有心理障碍。对，
我可以问是什么问题吗？
我例如好像婚后要不要住在一起啊？不是婚后要不要住在一起，婚后要不要跟爸妈同住
？OK，
对，这是问题。当然，因为你不会有人问说这个先生要不要跟岳父岳母同住。
哎，我有说我可以啊。
对，可是你讲可以的时候，你心里会觉得有一点觉得这个大概实现的几率不高，因为岳父岳母也可能会觉得这违背常伦。所以这个问题问男生问女生，虽然男生觉得我可以啊，那你为什么不行？的立足点就是不一样。
但我就觉得哦，好，那我就知道
他觉得不应该来，怎么会被问到这个？
不会。但我就觉得，我就理解到啊，这个观点是重要的。
对，
在意的点是这个，我觉得这个理解跟认知是重要的。那你就知道，有些的回应。或是反馈，其实是多一点理解，你可能就多一点包容，你不会觉得为什么莫名其妙就发脾气或干嘛？对，或是他的那个没讲之后的情绪是什么？其实就像这个怀孕的过程，就理解蛮多的，你就知道原来身体有些状况是真的很不舒服。
对，
然后你也自己眼中也看到这么多的案例，就孕吐也好，或者是 提心吊胆，怀孕的过程提心吊胆，这样。
嗯，说或是能不能动啊，
对
不对？对啊，能不能运动啊，能不能这样子做啊？
掌握知识之后，你再对应到生活中的个案，你就对于这个怀孕整个蓝图会更明显。
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恐惧会下降啦，然后期待可能也会多一点点。
嗯哼，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伴侣之间的那种沟通跟信任感会提升，
是，
因为你会知道什么时候他有需要，然后你可以适时的给他一些协助。就是即便是一点鼓励，我觉得都觉得蛮重要的。
因为我这次看到我蛮甘心的是有找了泌乳顾问。
哦，
对，因为我真的因为我现在我自己生了两胎嘛，那我身边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就是也现在最近也都在怀孕，或者是已经生刚有新生儿，通常都需要我跟他们的太太通电话。在聊关于哺乳的知识，之后当我跟他们说，就是那些爸爸其实已经就是可能已经在月子中心两周了，就是已经都没有办法睡觉，太太每两个小时要起来挤奶一次，很痛苦。之后他们听到我亲喂了四年之后，他们每个人都这样下巴掉，他们都说你亲喂了四年，你能够这么痛苦，痛苦了四年，你怎么办到的？对，可是我其实就是很想跟他们说，其实如果这件事情其实如果是有先一开始有知识的支持的话，其实不会这么的痛苦，或者是这些痛苦你能够预料，你可以选择我要或者是不要。
哎，没错，就是选择权啊，
就是你的选择权在你手上。所以通常我跟他们太太聊完之后，他们隔天都跟我说，你知道我太太的奶突然变得好顺，
哎，
因为整个心情变好了。
哎，
对，而且我会跟他讲，就是说可能会有 plan A plan B plan C， 而且你可能会遇到状况 A 状况 B 状况 C， 之后他们全部大概都能够有一个心理建设了，之后他们就觉得心情好了，奶就通了，或是奶就顺了。
对对
对，之后我就觉得，我突然就是看到你的那个课程，就是你有特别设计这个的时候，我其实超级感动。
对，而且我觉得找秀玲顾问来，又重新把我的泌乳知识又往上提了一步。
啊？什么？
真的？因为秀玲她有实际的，一直她的泌乳顾问经验一直在累积
。嗯，
对，所以她跟她当然知识大家都有，她跟非常多实体的人类互动，
对，
她就有更多的想法，然后更知道现场的妈妈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嗯，
因为我们不会知道真人到底在真实世界上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而且其实真的说实在，真的就是我们之前不断的一直提醒的，其实怀孕或者是孕产的个体差异真的太大。
他跟我分享一个故事，我觉得很特别，就是说这个妈妈的乳汁一直上不来，然后又一直滴答出血。
对，
后来就发现原来是怀孕的时候胎盘没有排得非常干净，
那
后来又进去做了一次清理胎盘的手术之后，母乳量就来了。因为胎盘它留在身体会觉得好像还是在一个
怀孕的状
态，它没办法启动进入下一个阶段。
嗯，
像这种其实我完全
不
可以理解，知识我有，可是我没有看过真实的个案。
嗯，
所以秀玲她其实在这次课程中，她融入很多她这几年的实际的经验。
是，
而且秀玲她很厉害，她本身其实有去上一些諮商的课。
嗯哼，
因为我觉得你不是只有手技跟技术，因为就像怡然刚刚讲的，喂奶是跟心理情绪有很大的关联的，
对，
甚至占了一半以上。其实就跟性一样嘛，
是，
所以我觉得他在过程中，他更可以设计那个内容是很贴近妈妈的需求。
对，真的哦，真的这课程真的很好。我其实那时候我想说，如果说在我，因为我刚好怀孕的时候是疫情期间，所以如果在我怀孕的时候，我可以遇到这个课程，那我也不用，因为你经常要跑妈妈教室，其实蛮辛苦的。对，就是而且有一些县市其实不见得有妈妈教室。对，或者是有一些地方不见得有妈妈教室，但是如果有这堂课，你在家里你就可以非常非常快速的去得到这些知识。而且因为我知道学子非常认真，我要给他一个掌声，因为学子他们有社团，他们每一堂课都会开社团，所以像我之前是料理课，我还会把我自己做的成品就是放进社团上面，之后问老师说我这样做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啊，或者是说我这样做是 OK 的吗，我可不可以用什么食材取代你的那个特殊食材等等之类的。所以我那时候
好棒哦，
我那时候觉得超
贴心。那你是匿名的吗？你是匿名吗？
当然不是匿名啊，我做这么好
而且你刚刚瞬间觉得如果是我做我就要匿名
而且
蛮丢脸
而且那个时候你们要开第二堂的课的时候，
对，
就是还有特别就问我说能不能把照片授权给你们使用。
哦，原来有哦。
对，他已经铺成这么一段，就是他讲他做的很好，
谢谢大家
。你看我是不是你们爱用者？
有超级 VIP。好啊，因为确实我们过去的课程大部分都会有社团啊，但是后来因为我们最近在做像是中医课啊，或者是像巫医师这种比较医学性的课程，然后我们就没有再成立一个社团。
为什么？
因为主要是因为会蛮担心大家会在里面问诊啊，或者是干嘛，然后因为有些医学知识我觉得这样传递好像不太正确，而且就像每个人可能真的怀孕的时候他的变异性是蛮大的
啊，
对对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也牵涉隐私的问题。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后来就与其这样子，那就不如干脆我们就以一个收集大家的回馈跟意见，然后我们在某些时间当中我们会成立课后直播，然后直接把这些内容后面再把它剪辑成
政课
里面，对，剪辑成影片，然后再放到政课里面。
哦，所以就是之后你们还是会有一个就是收集大家的问题就对了。
对对对对，然后用直播的方式去做回馈跟回应。
了解，哎，好像也不错耶，
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啊。
而且其实可以，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就是也许比较羞于问问题的，或者是没有丢问题出来的妈妈或家长，其实也可以透过别人的问题，哎，看看可能自己也是这样。
哦，对啊，对啊，讲到这边自卖自夸，我要来问熊哥，
好，
觉得巫的口条跟现场表现怎么样？
你很坏，
有没有？因为他一直威胁我说，曾经有一个讲师，我们当然就不要讲说哪老师，讲到凌晨三点半。然后我就
开始时间是从早上八点到
拍摄前我都超紧张，因为我就是很容易想太多，我就很担心说我如果 delay 一个小时，现场如果有十个员工，我就是 delay 大家十个小时。
你真的很像老师欸，
就是会觉得这样不太不行，所以我事前其实我们除了试讲之外，我在家里就一直看那个稿子。
我说真的，因为他只要每一次隔一天要录你们的影，他前一天都会跟我说我今天要早点睡，哦，我今天很紧张，我明天一定会超累，我一定怎样怎样，我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碎念了。因为他真的很紧张，
而且我都很老派，我一定要把讲稿印下来，
对，
用翻的。就你不觉得像老师？是老师吗？
学生，非常表现非常优秀的学生，
优异的学生，优异的学生，哦，对，很在意，很在意表现，
就是在意。而且我很担心 delay 大家下班，因为我个人很痛恨 delay 下班。
好，熊哥用你的剧场专业来告诉吴吴，
就是 delay 下班是常态。
给分
十分，
十分满分十分，
满分十分，十分啊！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吗？
对，这时候应该有个掌声，这样
掌声来。怎么说？
因为反正我觉得吴医师很厉害啊，因为他永远都会用我们排 round 到都会多抓一点课程内容，想说，会不会有一天有一个老师，然后他真的表现很好，那你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多录一点后面的内容，会不会后面拍摄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是，
对，吴医师是我们所有合作过的老师唯一一个超标的。
哦耶！
而且超标还不超时，这才是最夸张的。我说天哪！然后对，
果然是学霸呢。
对 对，超级学霸
這樣。而且他在旁边现在故意就是不知道表情在镇定什么。
这种赞美听多了。
干嘛对赞美很不屑是不是？
我现场都一直讲哇，吴医师你真的超厉害，你知道吗 ？Super good 这样子。
但你其实超
我觉得是事前准备的很完整，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把很多的状况跟很多问题，比如说以前我很不知道该怎么去讲产检的项目，因为就觉得那个跟个体差异很大，有些人觉得胎儿一定没问题，干嘛做那么多检查？有些人觉得说我什么都要做，
我要基因检测也要做。
如果说是门诊一对一，我当然很可以知道他的想法跟有互动嘛。
是，
可是线上课程困难是在于你不知道你的 TA 是谁，说你要把事情讲得很完整、很中性，你不要带风向。
对，
那让每个人听了之后可以获取自己的资讯，然后帮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这个在课前的准备跟设计大纲，其实就是真的是靠学子做了很多。因为我当然，因为当医师当久了，你的思考会有一点狭隘、
盲点、
那刚好配合我的课程的人都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所以不会有太多偏见。
是，而且就是可以帮你突破盲区。
不然有时候人会投射自己的怀孕经验嘛，然后就会把课程弄得比较偏。这次完全没有，就超级厉害的。
哇，这么赞！等一下，
谢谢我的团队。对，
是好，因为你们今天团队又来一个，我又要现场来问了。来，那个你们
招翔，
来，这支麦克风给你来，因为刚刚好是你是一个女同事，是不是？
对啊，对啊。
对，怎么称呼？
招翔，
你要对着麦克风。
好，
对着麦克风，招翔，你今年几岁？对不对？可以问吗？
快三十。
有考虑过要生育吗？生儿育女吗？
没有特别排斥，但也没有特别想要。
OK， 好，所以上了巫医师，你也跟了全部的课程嘛？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我的感想是说，对于怀孕这件事吗？
或是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巫讲也可以。
对，就说根本没有讲那么好。对，
没有啦，老师那个老师的配合度都很高，就是我们跟他说，哎、欸，我们觉得说这边可能怎么讲会更好，他都很可以接受。
他很哦，对，他是配合度高的人，
他会跟我们讨论，他不是说我们给他一个反馈，他就哦好啊，那就这样就听你们的，没有，他会跟我们说，可是我觉得这应该怎样怎样，我们会中间取一个平衡点，
了解，
就是、说他这样他是好讲，而且他觉得是。从医学上来说，这样顺序是比较正确的。
哎、欸，听友会不会错乱，觉得说为什么有时候是暴君，有时候又那么
和蔼？没有，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你对我就只有暴君的部分，但对其他人都还蛮亲切的。Oh. 好，那就是你自己觉得上完课之后，你开始对孕产或者是说生儿育女，你有怎么样的想法吗？
其实之前就是因为我也快30了嘛，所以我会有考虑说，其实身边同年纪的女生朋友都会讨论说，欸，如果30岁还没有打算要怀孕的话，是不是要先考虑冻卵？
哦，冻卵这个议题，
对，因为30岁差不多是一个门槛嘛。
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其实我之前也有听过巫医师的就是 podcast， 然后也有看一些就是粉专这样子，啊，然后，这次跟医师的课程结束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哇，那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是在想象中就是完全能够控制的。
嗯哼，
对，那一方面会觉得就是有点松一口气啊，就觉得说，哎，那如果有什么意外什么，那其实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错
啊，这件事情很好呢，哎呦，哎，你真的今天你做神书呢，你之后呢？
另外一方面也会觉得说啊，那也有点无可奈何，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我们其实没有办法靠任何方式或任何手段，任何注意的事项去预防。
是，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可以透过课程来传递，我觉得真的是让很多的准妈妈们其实松了一口气耶。对，因为很多人就是以前我们其实在自己节目上不断的讲的，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好像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吃多一点，小孩就可以头好壮壮一点，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做好一点，小孩可能就不会怎么样了。可是其实很多事情其实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真的。
谢谢你。对，哇，那这么好的课程去哪里找？拜托，我要怎么样搜寻得到？
对，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要我自己介绍吗？
快，熊哥介绍一下啦，快点！
这么好的网站当然要，这么好的课程当然透过学子的网站就可以轻松的找到咯。
是学习的学，种子的子。
那我们这门课叫做全方位好孕身心知识课，陪伴爸妈从备孕孕期到产后成为最棒的家长。
是，
而且里面刚刚有提到有找伴侣諮商师嘛，然后找，
而且是我们访问过的立新，是立新，
然后还有秀龄顾问，然后以及我们也大家很熟悉的哇哇教练，
耶！
而且这一堂课一准备，学子一找我的时候，我马上就觉得说我要找这些人，我要让我的课程更完整，而且可以刚好可以找哇哇教练，因为他刚好怀孕了。
天哪 ！Oh my god！ 怀孕还要帮你，
怀孕还要被我利用哎、欸！
对啊，怎么这样子啊？力量，
然后我马上想说，哇，那到时候他示范运动的时候，刚好自己本身是教练又是 model， 省了一个人的钱哎、欸！
喂，
真的
哎！喂！不过真的是课程非常的丰富，那我自己看过，我也觉得非常的喜欢。对，如果说可以早一点知道这门课程或早点认识巫医师的话，我觉得有些冤枉路可以少走一点，真的。对，而且包含就是你可能在开始备孕的时候，你已经可以开始运动了。
哦，对啊，对啊。
那渐渐的把你的肌力就是养起来，在产后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会轻松很多。
对，
带孩子的时候也会轻松很多。
是的，
是。今天非常谢谢熊哥，
谢谢。
真的也非常感谢学子，他可以这么带来这么好质感，这么好之后设计这么完善完备的课程，
真的是可以把这些知识影像化，帮助到更多人。
是，今天谢谢熊哥，
不陪聊，
下次再见咯，拜拜。